荷兰中国队的下一场魁地奇比赛是对霍奇帕奇队。哈利觉得格兰芬多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把握赢得魁地奇杯，但是他这愉快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他上到宿舍楼上的时候，就看见了一脸惊慌的纳维。
哈利，哈利，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刚发现。
哈利的箱子里的东西被扔得到处都是。哈利张大了嘴巴向床边走去。当他和纳维把床单重新铺上的时候，罗恩、迪恩和西莫也进来了。
哈利，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罗恩正在仔细查看哈利的衣服，所有的口袋都被翻在了外面。
罗恩说，我看是有人在找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不见了吗，哈利？
哈利开始把他的东西都捡了起来，一件件扔回到箱子里。当哈利把罗哈特的最后一本书也扔进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少了什么。他低声对罗恩说，
雷德尔的日记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
哈利把头朝宿舍门的方向一扭，卢恩跟着哈利走了出来。他们匆匆下楼，回到格兰芬多的公共休息室。那里面没有什么人，霍敏独自坐着，在读一本名叫《古代魔文简易入门》的书。罗恩和哈利走了过去。霍敏听了这个消息，顿时惊呆了。
可是，只有格兰芬多的人才有可能偷，哦，别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口令啊。
嗯，一点不错，你说的对，霍敏。
他们第二天清早醒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宜人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在格兰芬多餐桌上，乌德热情洋溢地给每一位队员的盘子里都添了许多的炒蛋。
呵呵，是魁地奇比赛最理想的天气了。哈利，振作起来，你需要好好的吃一顿早饭。哼，再吃点。
哈利一直望着拥挤的格兰芬多餐桌，猜想利德尔日记的新主人是否就在他的眼前。霍敏催促的哈利把被盗的事情向校方报告，但是哈利不愿意这样做。他难道必须对老师讲清日记的来龙去脉，并告诉他们有多少人知道50年前海格为什么被开除吗？哈利可不想成为把这件事情重新挑起的人。哈利和罗恩、霍敏一起离开礼堂，去收拾他的比赛物品。这个时候，他已经纷乱不堪的心里又多了一份非常沉重的忧虑，因为就在哈利刚刚踏上大理石楼梯的时候，突然又听见了那个声音：
这次要杀人，让我撕，让我撕裂。
哈利大喊一声，洛恩和霍敏惊恐的从他身边跳开了。
啊，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我刚才又听见了。啊，罗恩，霍敏，你们听见了吗？你们听见了吗？
罗恩摇了摇头，眼睛睁得圆圆的。霍敏却突然伸手拍着前额。
哈利， 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啊，我要去一趟图书馆。
托米说着就匆匆地跑开往楼上去了。哈里心慌意乱，仍然四下环顾着，想弄清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托米，他明白了什么？他明白了什么？
哎呀，我也不知道。
可是托米为什么要去图书馆呢？
罗恩，
哎呀，因为这就是霍明的作风嘛，一有疑问就上图书馆。
哈利犹豫不决地站在那儿，想再次捕捉到那个声音。可这时候人们从礼堂里都拥挤出来了，在哈利的身后高声地谈笑着，准备从正门到魁地奇球场去。罗恩说，
哈利，你最好赶紧行动，快十一点了，比赛就要开始了啊！
哈利快步的走向格兰芬多楼，拿起自己的光轮两千，加入到熙熙攘攘穿过球场的人流当中。但是他的思绪还留在了城堡里，追寻着那个没有形体的声音。当哈利在更衣室里换上鲜红色长袍的时候，他唯一聊以自慰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外面观看比赛。队员在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走向了赛场，呜的腾空而起，围着球门柱做热身飞行。霍奇夫人把球放了出来。霍奇帕奇队的队员穿着淡黄色衣服，此刻正聚在一起，抓紧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讨论战术。哈利正要骑上自己的飞天扫帚，麦克教授突然连走带跑地穿过赛场，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紫色的麦克风。哈利的心像石头一样沉落下去。麦克教授通过麦克风对着拥挤的露天看台嚷着，比赛取消了，比赛取消了。人群里发出了不满的喊叫，乌德也显得垂头丧气。他降落到地面，还没有从扫帚上下来，就朝麦克教授跑去。他喊着，
可是教授，我们必须比赛，学院杯格兰芬多是能……
麦克教授没有理睬他，继续拿着麦克风喊话，
所有的学生必须返回学院的公共休息室，在那里学院的负责人会告诉你们更多的情况，请大家尽快的离开，请大家尽快的离开。
然后麦克教授放下了麦克风，示意哈利过去。
哈利，我认为你最好和我一起来。
哈利正纳闷儿，这次麦克教授怎么又怀疑到自己呢？只见罗恩使劲的从正在抱怨的人群中挤出来。就在他们俩开始朝城堡走去的时候，罗恩向他们跑了过来。使哈利感到吃惊的是，麦克教授居然并没有反对。
好吧，也许你最好也来一下，罗恩。
学生们拥挤在他们的周围，有的在嘟嘟囔囔地抱怨比赛被取消了，有的则显出很紧张的样子。哈利和罗恩跟着麦克教授回到了学校，登上了大理石楼梯。 但是这次他们没有被带到任何人的办公室。他们走进医院的时候，麦克教授用出奇温柔的声音说：孩子们，你们会觉得有些震惊，又发生了攻击事件，又是双重的攻击。听到这儿，哈利的内脏剧烈的翻腾起来。麦克教授把门推开，哈利和罗恩走了进去。庞弗雷夫人正在低身俯视着一个留着长长卷发的五年级的学生。哈利认出，那个女孩就是那天他们向她打听斯莱特林公共休息室在哪里的那个拉文克劳学院的女生。在她旁边的那张床上，
啊，霍米，霍米，
霍米一动不动的躺在那儿，呆滞的眼睛大大的睁着。麦克教授说，他们是在图书馆附近被发现的。我想你们俩大概没有人能对此做出解释吧。啊，这是他们身边地板上的。麦克教授举起了一面圆圆的小镜子。哈利和罗恩摇了摇头，他们都死死地盯着霍米。麦克教授心情沉重地说，我护送你们回格兰芬的城堡。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要去对学生们讲话。所有学生晚上六点钟以前必须回到自己学院的公共休息室，任何学生不得在这个时间之后离开宿舍楼。每次上课都由一个老师护送，在没有老师陪伴的情况下，任何学生不得使用盥洗室。所有魁地奇训练和比赛都被延期，晚上不再开展任何活动。格兰芬多学生挤在公共休息室里，默默地听着麦克教授的讲话。麦克教授卷起他刚刚念过的羊皮纸文件，然后用一种有些窒息的声音说，实际上不用我说，我以前很少这样痛苦。学校很可能要关闭了，除非策划这些攻击行为的罪犯被抓住。我敦促每一个认为自己知道一些情况的人主动站出来。麦克教授有些笨拙的爬过了校巷的洞口。格兰芬多学生立刻就叽叽喳喳的议论开了。
已经有两个格兰芬多倒下了，嗯，还不算一个格兰芬多鬼呢，还有一个拉文科老和一个霍奇帕奇。
哎呀，有没有哪个老师注意到斯莱特林们全都安然无恙。嗯，这不是显然这些玩意儿都是从斯莱特林那里出来的吗？
哎呀，斯莱特林的继承人，斯莱特林的怪物，他们为什么不干脆把所有的斯莱特林都赶出去呢？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就是，我也这样想过。
听众们频频的点头，并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波西坐在焦蛋旁边的椅子上，他似乎平生第一次 不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他看上去脸色惨白，受了惊吓。乔治悄悄地对哈利说：“
哈利，波西被吓坏了，那个拉文克劳女生，克利瓦特也是个级长。波西以前大概以为那个怪物是不敢攻击级长的。”
但是哈利没有再认真听他的话。哈利似乎不能摆脱霍敏躺在医院病床上像石雕一样僵硬呆滞的模样。如果罪犯不能很快被抓住，哈利就要回到德斯里家度过一生了。里德尔之所以要告发海格，就是因为一旦学校关闭，里德尔就要面临着回到麻瓜孤儿院的前景。哈利现在完全明白了里德尔的感受。罗恩在哈利的耳边悄悄地说：“
哈利，我们怎么办？你认为他们怀疑到海格了，是吗？”
哈利像拿定了什么主意似的。
论，我们必须去跟海格谈谈。我无法相信这次是他干的，但是既然他上次把怪物放了出来，他一定知道怎样进入密室，这就是一个突破点，你说呢？
可是麦克教授说我们必须待在城堡里，除非在教室上课的时候。
哈利的声音放得更轻了。
我认为现在应该把我爸爸的那件旧袍子拿出来了。
哈利只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件东西，一件长长的荧光闪闪的隐形衣。哈利和罗恩想要偷偷地溜出学校去拜访海格，而不被别人发觉，就全靠这件隐形衣了。晚上，哈利和罗恩像平常一样上了床，一直等到纳维、迪安和西姆不再讨论密室，终于进入梦乡之后，哈利和罗恩才从床上起来，重新穿好衣服，把大袍披在两个人的身上。穿过阴森森的走廊，这一路上并不令人愉快。哈利以前曾经好几次半夜三更在城堡里游逛，却从没有看见在太阳落山以后还有这样多的人。老师、级长和幽灵成双成对的在走廊里巡逻，四处查看有没有异常的情况。哈利的隐形衣并不能防止他们发出声音。有一次格外的惊险，罗恩突然绊了一下，而斯内普就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站岗。幸好斯内普几乎就在罗恩发出咒骂的同时打了个喷嚏。当罗恩和哈利终于来到立木门前，并轻轻地把他们打开的时候，这才松了口气。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哈利和罗恩匆匆地朝海格住处的那扇映着灯光的窗户走去，一直来到了海格的门前，他们这才脱去了隐形衣。在他们敲门几秒钟后，海格猛地把门打开，他们迎面看见海格举着一套弓箭对着他们。大猎狗牙牙在海格的身后高声的狂吠着：“
哎呦， 原来是你们呐、
海哥放下了手里的武器，瞪着他们。
你们俩到这儿来干什么啊？
他们两个匆匆的走进屋里，哈利指着弓箭说：“
那是做什么的？”
啊，没什么，我还以为哦，没关系，哦，你们坐下吧，我去给你们沏茶。
海哥似乎有些心神不定，水壶里的水泼洒出来，差点把炉火给浇灭了。然后他粗大的手猛地抖动了一下，把茶壶给打翻了。
哈利问：“海哥，你没事吧？湖面的事你听说了吗？”“
哦，对，我听说了。”
海哥老是紧张的朝窗口张望着。他给他们俩各自倒了一大杯的开水，却忘记了放茶叶袋。正要把一块厚厚的水果蛋糕放在一只盘子里的时候，就在这时，传来了很响亮的敲门声。海格扔掉了水果蛋糕，哈利和罗恩十分恐慌地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赶紧把隐形衣披在了身上，退缩到一个角落里。海格看他们两个都藏好了，就抓起了他的弓箭，又一次猛地把门拉开了。
啊，晚上好，海格。
哦，是邓布利多教授。
邓布利多教授走了进来，神情非常的严肃，后面还跟着一个模样十分古怪的男人。这个陌生人长得矮矮胖胖，蹲蹲湿湿，一头乱糟糟的灰发，脸上带着焦虑的神色。他身上的衣服是个奇怪的大杂柜，细条纹的西装，鲜红色的领带，黑色的长斗篷，紫色的尖头靴。那个男人胳膊底下夹着一顶暗绿色的礼帽。罗恩喘着气说：“
哈利，那是我爸爸的上司，夫吉是魔法部的部长。”
哈利用胳膊肘使劲的捅了捅罗恩，他们一起发现了海格那一张煞白的脸。